尊敬的徐云芳领长，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很高兴第二次来到我们宁波居士林，这是我们选择的讲课的材料，是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这个发愿文在我们净土学人这里是很熟悉的一个发愿文啊，历来被历代祖师称为是这个事和理都非常完备啊，净土的理念概述的非常的凝聚，愿和行也非常深广的一个愿文。那么这个发愿文是当时莲池大师应他的侍者一个叫广淡法师属勤撰述出来的。莲池大师大概我们都很熟悉，净土中的第八代祖师，出生在明末的年间，也成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昨天我们都到莲池大师墓去礼拜了一下这个莲池大师在净土中的祖师里面是唯一的一个半路出家的一位祖师，31岁出家而早年对儒家文化非常这个了解，也考取过秀才这个莲池大师善根非常深厚，他早年在家的时候，他有一个邻居，邻居的一位老太太天天念佛，这位莲池大师还很小，看到这个老婆婆天天念佛就好奇问你怎么天天念佛呀，这个老太太说念佛好处说不完呐，说我的丈夫，这个老太太说我的丈夫临走他就念佛的时候临走告别了一声很自在就往生了，所以我也就天天念佛。所以莲池大师从小就播下了一个念佛的种子，而且对生死一大事非常关注他在17、18岁的时候在他的书案上都写了生死事大四个字说明他在青少年阶段对这种生命的终极关怀是赋予了极大的这种投入的，所以他就对世间的功名就显得很淡薄但是他的父母又希望他考功名这样到了30岁的时候，29至30岁，他的父亲母亲先后故世，包括他的妻子也去世的情况下，他就顿感人生的无常出家了。他以后还有一个济世汤氏也跟着他一块出家了。出家之后莲池大师就四处参学当时他到听说北京有两位禅宗大佬辩龙笑言所以他就参这位两位大佬当见到这两位老禅师的时候，这个老禅师只是告诉他不要攀缘，要远离名利，要老实念佛，做这样的开始。当时跟莲池大师一块去的比丘都觉得我们跑了几千里 来参学，谁知道讲这几句话谁讲不出来呀？哎，莲池大师他认为你们不要这样说，这就是这位啊这个大德禅师的可贵之处，他并没有弄那些谈玄说妙的东西啊，讥讽转语来说，而是说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正是这位老前辈的这种受用之处。他不仅不会觉得白费这个时间精力，而是终身顶戴。啊，你想一个比丘真正能够把这几句话做到，那是要得大利益的。不攀缘，不贪名利，老实念佛。啊，那么这个莲池大师在参学从北京回来向南方的时候，就在西昌一带那个地方听到鼓楼的钟声，猛然的开悟了。开悟他做了个偈子，当时啊，偈子是这样写的啊：20年前事可疑，3000里外欲何其，焚香执戟魂若梦，魔佛空真是于非。啊，你看他这个事可疑，是20年前他就有一个疑团，这桩向上一事产生了疑，这就在参究了。所以他对于心性的这种参究已经是有20年的经历了啊。然后3000里外，因为从他是杭州人啊，原来是叫余杭，就现在的杭州啊，那到北京有3000里遥远，3000里以外遇到这个事情，找到答案了，观力是打开了，这是太奇特了。时间经过了20年，距离是3000里之外，这桩事情解决了。那怎么解决呢？下面两句就是他的体悟啊。焚香表明一种恭敬礼佛的行为，执戟，戟是一种兵器，就兵器呀、啊，就等于在战场上打仗的场面，这两个本来是不搭嘎的，一个是很善的，一个是很恶的，但是焚香执戟，它都是梦，魂若梦，好的也是梦，坏的也是梦，啊，那一般的会分别哪个是魔，哪个是佛，啊。但实际上魔和佛它也是我们分别出来的，你切证到诸法的空性，魔佛也是不二的啊。既然魔佛不二，还争什么是与非呢？是非也没有这个对待。所以心性的切入就是要超越这些分别对待，这种对待就是善恶的对待，焚香执戟魔佛空是非，这些全都在一种空性当中打成一片了啊。这个寒山大师也说，这就是莲池大师开悟的一首偈子啊。然后莲池大师回到南方之后，他以他中门开悟这样的一个修正专门来念佛，当时就在五云山，五云山就叫云栖，五云山就是那个天空常常出现五彩的祥云，而且那一块地方呢是五彩祥云常常不散的地方，就叫云栖啊，五彩祥云栖止的地方，他就在这里结茅啊，这个搭个茅棚在那住。但茅棚在做，他的得望所感呢，周边有很多老虎啊，伤害人群， 他一坐在那里，老虎的虎患都消除了，当地有一年大旱，老百姓看到茅棚住了一个修道人，就大旱没有办法，就请他能不能给我们祈点雨呀？祈雨。这莲池大师说：“我也不会祈雨的法术啊，这个不会法术。”那村民说：“我们不管你法术不法术，你只要把雨给我祈下来就可以。”好，那莲池大师说：“我只会念佛只会念佛没有关系只要祈雨祈下来就可以。”所以莲池大师是拿着木鱼寻着田埂来念阿弥陀佛。哎，你看。只要他走过的地方，念佛走过的地方，就下起大雨了。这样，村民呢，周边村民对他有信心，就开始帮他建寺院，这就叫云栖寺，那个环境非常好。昨天我们也看到古木参天，很多修竹，这个曾经有两个皇帝都去过，康熙、乾隆都去过，好，那么莲池大师他是通宗通教尤其给我们留下了一部非常重要的净土宗著述，就是《弥陀疏钞》。他是以华严的理念来注解《阿弥陀经》的。这个《弥陀疏钞》可以说是净土宗的百科全书了内容非常的丰富，展示的义理非常的深广，从事项上来展示，从华严境界来关照，最后都消归自性去把握，学净土法门的人一定要深入弥陀疏钞，那么这个发愿文。也做得非常之好，我这里呢，这个有一个科判，实际上也是，莲池大师自己的一个框架结构的划分。对这个西方发愿文，莲池大师自己也做过一个解，这写了这个愿文，自己还去注释了一下。当然，莲池大师注释还是比较简洁了到了清代的这个醒安大师十一代祖师，他也对西方法愿文有一个注说明这个西方法愿文是很引起祖师们的注意的。他才会不断的进行注解，西方发愿文很感发人心，很多人在以这个作为回向的愿文，印光大师也提倡这个用这个莲池大师发愿文作为回向文，但我们可能在读诵的时候。不一定对他这个愿文的义理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所以还是很有必要去来讲一讲，这个去年我们搞弘法人才培训班的时候，结业的时候有一个居士，他是我们都是表演节目其中一个居士就跪在地上念西方法愿文。哎，他念得非常投入，念念念，他就完全就是热泪盈眶，就哭起来了。所以念西方法愿文，他竟然把这个经念得哭起来了，说明感发人心的力量非常这个深厚这个科判呢，解释框架，一个是序，一个是正中分，我们就把它作为。正面阐述愿文的意思，正面阐述愿文分三个部分我们下面会这个一一讲述，最后有个结愿回向 啊，构成西方法眼纹的三个大的结构。啊，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西方法眼纹这个题目。啊，一般我们讲经也都会叫失明，啊，五重玄义也开始失明，啊，这个题目五个字，啊，有通有别，啊，这个西方发愿是这个文章的别名，这个文这个字是它的通名，啊。在这个别名当中，我们来先看西方。西方是属发愿要去的地方，啊，这个愿是我们能发之心，啊，那这个西方在这里就特指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泛指的东南西北的一个西方，啊，所以谈这个西方就包含着依报。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世界呢？啊，七宝为地呀，乃至无量珍宝合成的地呀，啊，有八功德水呀，有七宝池啊，有种种宝树啊，有种种宝楼啊，啊，那无尽的庄严，啊，那么这个西方净土，一般从天台跟我们讲有四土，里面又包括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啊，这个四土，天台对十方刹土一般从断惑的程度来谈这个。凡圣同居土就是有凡夫有圣人居住，我们这个世界就叫凡圣同居土，涅槃所感召的秽土。这个凡圣同居有净土有秽土，啊，这个五烦恼重的感召秽土，烦恼轻的感召净土，啊，断见识惑生到方便有余土，啊，断一品无名升到十宝庄严土，四十一品无名全都断尽，就是佛所住的常寂光土，啊，常寂光土就代表涅槃的三德，常是法身德，寂是解脱德，光是般若德，啊，那么十方刹土有这个四土，西方极乐世界它有一个特异一点，就是我们这些涅槃凡夫蒙弥陀愿力加持横超过去，我们升到凡圣同居土，升到凡圣同居土又能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又能见阿弥陀佛，这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升到凡圣同居土就融摄了上三土。你看我们这个世间，我们在凡圣同居土是见不到阿罗汉的，是见不到菩萨的，是见不到佛的，我们这个世间的四土是隔离开的，啊，但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四土是圆融在一起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净土就等于原生上三土，就能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跟观音世子把手同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能快速圆成佛果，这是西方净土特异之处，啊，特别不同的地方，啊，那么这个西方也包括正报，正报庄严有阿弥陀佛的教主，啊，阿弥陀佛又有法身、报身、应化身，啊，又包括观音世子和莲智海会一切菩萨，其中多有一身补处，啊，所有往生者都是阿毗跋致三种不退的菩萨， 这三种部队的菩萨很多都是一生补处菩萨啊。那这些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佛菩萨往生者都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紫摩真金色六种神通种种妙用分身他方世界啊，是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值得我们去往生啊？有人就问我，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那西方极乐世界在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当中只是一个地方啊，十方净土无量无边，为什么偏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我们得要了解了。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值得我们往生，为什么作为我们的首选，它的依据在什么地方啊？就好像观经，观无量寿佛经，韦提希夫人遭遇他儿子的恶逆，他顿然对阎浮提产生了很强的厌离心啊，有求生无忧老净土的这样心，所以当时对他来说，他也很难做出抉择，到底到哪个净土去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在光台呀、就是放光的头顶上的光台上显出十方无量净土给韦提希夫人看。韦提希夫人一一看过之后，虽然净土都很有特色，都很庄严，但是最终他选择标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韦提希夫人作为我们这个地球凡夫的一个代表，他也是选择西方极乐世界，他的依据在什么地方啊？这就要对净土西方净土的这种产生的历史我们要有所了解，才会知道阿弥陀佛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最有缘。在无量阿僧祇劫之前，阿弥陀佛就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做大转轮圣王，闻世世在王佛讲经说法，心开一劫，就心开一劫就是开悟了，启发无上菩提之心，就顿然的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啊。号曰法藏之后，他就发出了一个宏大的誓愿啊，要自己快速成佛，也要令所有众生快速成佛。为了达到让自他快速成佛的目的，他要建立一个超胜十方诸佛刹土的一个净土啊，由这个总愿来具体落实在他的四十八大愿里面。四十八大愿是用五大劫的思维来完成的，然后他的满愿，他的实施是动经无量劫积功累德来圆满的。所以这个过程啊，这个阿弥陀佛都是在娑婆世界来完成的。所以在他无量劫积功累德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随行六道跟我们广结法缘，所以广结法缘我们才一听阿弥陀佛的名号才会受到感动，好像我们似曾相识，再一看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有缘，他才会觉得他更美好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呢，由于有缘他就容易往生啊，由于有缘他就十分的庄严啊，至极的真善美慧啊，是法界当中修行道场之最，阿弥陀佛也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啊。那么再就是佛度众生，知道我们众生心散乱，一定要对散乱的众生一定要给他指一个方向，不能指两个指三个啊。如果说你十方净土都想去啊， 那我们标心不能在一处，承办不了道业。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能十方净土无量无边，但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处处指向西方极乐世界。啊，好，再看，这是西方这个意思，发。发愿的发，发是什么意思？啊，发有这种激发、激活、激动这个意思。啊，愿有好要、有希求的意思。啊，心心好要、念念希求，但好要的是什么？不是好要世间的五欲六尘呐、啊，不是好要天堂的环境呐、啊，而是好要西方极乐世界呀、啊。这个就不简单了。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就是我们佛性涅槃真如的一种事相上的外显。那对于轮转六道的众生来说，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种需求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的烦恼的惯习是会让我们趋向世间的五欲六尘的，所以这么一个清净的愿，超越的愿，它是要这个种子我们是有的，但是深深的掩盖在我们的烦恼里面，所以一定要借助一种缘分，把这个寻求清净超越的这种种子激活激发出来啊！这一激发出来，这种心理的势能就像那个箭在弦上啊，它就有射出去势不可挡的力量，它就会指向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发了之后，发的这个愿有深刻的那种这种希求的力量，这种愿望得到这个东西啊，渴望啊，就好像世间一般人他渴望什么？渴望美色，渴望金钱，啊，为了得到美色的满足，他千辛万苦、千山万水、锲而不舍，上山下海他都敢干，下油锅他都敢干。这种好，对，如果能得到很大的财富，他也不惜一切，铤而走险，啊。这都是他的渴望，他的需求，他的一种巨大的动力机制。那么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这种需求，这种好要，也要向世间人去好美色、谋利益、谋财富一样的心去做。祖师会说，如果你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好要有，你把你好色之心、好财之心转为好极乐世界之心，那道也早成了。啊，但问题是我们对世间这个财色名利的好要转不过来。啊，转不过来呢，他就口里发发愿，心里没有这种力量，没有激发出来，他就容易什么啊，懈怠、放逸、退转。甚至后悔，啊，他后悔什么？哎呀，这个世间的五欲享乐还是很吸引人呢、啊。如果我寻求西方极乐世界，谁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最后是没有了，那我不是吃了大亏吗？世间的五欲又没想到啊，这个极乐世界又没有啊，还浪费了我这么时间精力啊，他就容易升起后悔之心，啊，所以这个发，啊， 一定要真实的发起来，它才是万牛不可挽。它真正的是这个夜离娑婆心求极乐，它才具有这个愿。如果口里谈谈往生极乐世界什么，但心里念念都是娑婆世界的五欲六尘，家庭眷属都放不下，这都谈不上了。所以我们发愿不是好落实的，不是那么好落实。那这个愿，我们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三字梁，信愿行。那信的内容我们原来都讲过，信智、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以及深信自己罪恶生死凡夫没有办法靠自力得到救度，唯有仰靠他的慈悲的拯救。那么这个愿就是你这个信怎么体现出来，是要靠这个愿作为你信心的表达。这就叫，但有这个愿马上就能产生一种行持，若是在你的持名上。所以愿是信之劝，行之书。信的正劝，持名行持的枢纽，都要靠这个愿的建立来完成的。所以信愿行三说到底还就是愿为核心。有可能是有信有行没有相信有极乐世界，也念念佛，但是他不愿去念念佛，求人天福报，不愿到极乐世界去，这种人是有的。但是绝对没有说建立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他不具备信心，不具备行持的。所以这个愿一旦真实的建立起来，里面就包含着信，包含着行。所以阿弥陀经你看它是三次劝愿。若以愿，若今愿，若当愿。你只要愿产生起来，就是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那有人还就问一个问题了：按因果的法则，你修五常五戒能得人生，修十善业道能升天，造十恶下三个道，上品十恶入地狱，这些并不需要发愿就去了。那你这个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也应该是这样啊，为什么还要等到发愿才能往生呢？好，在这个三界六道的因果法则当中，是随众生的业力属感，它是可以不需要愿的。你造了这个五戒你都破了，你就得不到人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出世间法的一个正因。如果没有大愿来作为导引，你纵然念阿弥陀佛名号也往生不了，因为你对这个名号没有赋予这个愿往生的信息在里面，你没有信愿就感通不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力量，你感通不了你就往生不了。所以它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的。这就好像一头牛，它走在一条熟路上，虽然你没有这个驾驭的人，他也知道怎么回家。但是如果这条牛走在一条不熟悉的道路上，你只是给他指一个方向，给他指一个目标，他是到达不了的。 必须要有个驾牛的人拿着缰绳，还有鞭子鞭车，然后他走偏的道路再把他扳正过来，才能到达目标。啊，所以我们凡夫众生的心性就像牛，这个三界六道走惯了就是熟路。啊，熟路随着他的业力，他自然就去了。但西方极乐世界对我们来说是生路，生疏的路，这个不是熟路了。如果你常常去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我们坐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啊，身心憔悴，蓬头垢面，八苦交煎，苦不堪言，不可能这个样子。所以他对我们很生疏，很生疏怎么办？就得又用愿作为这个驾驭的这种这种工具啊，这个信心就像这个手，我们念佛的念头就像这个绳子啊，我们的发誓就像这个鞭策。哎，这样往生，像这样走在这条生疏的道路上，就必须要这个愿了。没有这个愿就往生不了，没有这个愿就好像这条牛没有驾驭的啊手段。所以为什么净土祖师讲愿力则道也可成啊，发愿为先啊。还有人问啊，这个发愿，世间人有很多发愿的啊，有一种发愿古往今来都有啊，他学佛他发愿，我要生生世世啊，这个童真出家啊，遇到善知识深入经藏广弘佛法，发这个愿行不行啊？如果在正法相法的时候，善知识容易得到啊，修正佛道不难，你还这发这个愿还能理解。但是到了末法的时候，发这个愿是极不明智的啊。为什么？我们烦恼深厚，外部的诱惑很大，如果我们还在这个娑婆世界，还在这生生世世，你不能保证你不堕落，不能保证你永远得人生，不能保证你得人生的时候能闻到佛法，更不能保证你能闻到净土，仰靠弥陀愿力横超的殊胜之法啊。所以这个历来的祖师大德都劝我们赶紧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在这个世间滞留啊！如果你还想再来，你发愿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悟证无生法忍，再回来才可以啊！如果没有得无生法忍，住在浊世度众生，无有是处，实际上利益众生的事情也做不到，没有这种能力啊。那么再就是很多信众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哎，听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庄严，也确实有信心，也想去，但是自己烦恼很重，业力繁复啊，冤亲债主也很多啊，这个福薄慧浅啊，怎么才能够保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好，对这种事情，这就是这个愿能不能使我们在稳妥往生方面得到一个安心的问题。通途的法门确实要解决啊生死很难，因为要靠自己的力量 修戒定慧，断见思惑，才能解决生死问题。但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种事情，它是很容易的，容易往生。为什么呢？它是全靠阿弥陀佛的力量、愿力啊，他力的加持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不仅上根立志可以信愿持名往生，乃至于造作忤逆十恶的人，即将下地狱的人，他能够一念回转发大惭愧心来念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确实是万修万人去的法门。我们千万不要有自卑感，哎呀，我下跌凡夫，我哪能往生呢？据说要得功夫成片才能往生，据说要有清净心才能往生，据说要开悟才能往生，据说要有大修福德才能往生，这些都是都是我们自寻烦恼。阿弥陀佛无条件拯救一切众生，只要你相信，只要有发真实愿愿去，你念佛乃至于念十生都能去啊。所以我们对往生这一点不要加以怀疑，它是决定的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给我们的承诺，给我们保证，给我们决定啊。如果你相信了，你肯定往生，但问题是你怀疑，你不敢承担，那也就很难往生啊。好，那么发求生西方这一愿，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愿，它能够总摄一切啊大乘行人的菩提誓愿，乃至于就在这个愿当中能够含摄十方世界一切佛法啊。所以就用西方发愿文来命题啊。好，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序，总序归尽。念一下啊，起首西方安乐国，结引众生大导师，我今发愿，愿往生，唯愿慈悲哀奢受。啊，先看这四句。发愿的开始必须要归命于佛啊，来请佛菩萨来印证我这个愿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真诚啊。所以首先起首，起首就是我们礼佛的最恭敬的礼仪了啊。起首就是啊，头着在地啊，地面啊，起就是稍微还得停留一下再起来啊，这是一个表示恭敬之极的一种仪态啊。那么起首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安乐国啊，这是依报。结引众生大导师是正报啊，所以我们顶礼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啊。上面对西方已经做了解释，现在是安乐国啊，安乐国又是极乐世界的另外一个表称啊。极乐世界有时候叫安乐、安养、清泰啊，这些啊都是极乐世界的表述。安怎么叫安？ 啊，它能够令我们安心安乐，里面没有种种的苦难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贪嗔痴三毒，没有人我的分别，他所安享的都是涅槃法性的快乐啊，微妙五尘种种资生用具应念而至的乐，所以就叫安乐。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总的特征，在阿弥陀经第一句就说无有众苦，但受足乐啊。那么这对于我们很重要，一切众生的生命的这种深处都有一个趋乐避苦的生命本能，趋向快乐，避免苦难。那么阿弥陀佛发愿恒顺众生，一定要恒顺众生内心的这种心理上的需求，要建立一个安乐国啊，这是这样才能够使众生的心愿能够像众水潮海一样的奔波过去。如果这地方很苦，谁也不想去啊，就好像我们啊，很多人喜欢啊，移民到西方国家去，哎，一到欧美国家，他会觉得啊，生存压力比较低一点，事业会增，所以呢，这个80年代很多人去啊。如果现在有很多人就不想去了啊，金融危机各方面，他那边都很苦，他也就回来。这个回来回去，他都是怎么来让众生有这种进退的这样的选择，还是是否安乐，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啊，远离一切恐惧，得到一切安乐。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建立就是远离一切恐惧，获得一切安乐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国就是刹土，这是阿弥陀佛法王所统的一个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不像我们这世界有世俗的政治上的国王，那里啊，完全就是法王所统领的地方啊。法王统领的地方，所有的都是他座下的弟子，都依照他修学佛法，最终以成佛作为目标。在成佛的过程当中，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什么政治的行为、经济的行为啊，完全就是修道啊，唯一的内容就修道啊。这是国啊，结引啊，这个字很重要啊。我们在轮回颠倒、生死苦海挣扎的众生，这个结引对我们太重要了。佛就用他的慈悲智慧的手来解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出三界啊。我们众生对五欲很好药，佛也先与欲勾牵，后令入佛智，也以种种快乐的事来诱引我们赶紧离开三界的火宅。这就结引啊。特别是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10万亿佛刹之遥远，我们怎么能去，它更需要接引。如果要我们自己去，我们这个神识离开身体再飘到哪去，怎么走，东南西北怎么辨别，要我们自己去都很难啊。这个文昌帝君英智文他讲，文昌帝君在周代的时候就闻到佛法，他神识，他也修行佛法，他可能修禅定了，他也追求那种涅槃寂静的境界。他的神识往西方飘的时候，结果就是洞庭山 的那个秀丽的风光就把他黏住了。他觉得这座山很好，哎，这念头一动，就成了这座山的山神了。所以靠自己去很麻烦了，啊，所以阿弥陀佛知道我们靠自己很难到达那么界外的刹土，所以他才专门发了一个愿。你只要信愿念佛，临命终时带着观音四字啊，净土慎重，拿着莲花来结引，围绕在这个念佛行人周边过来，啊，这时候行人神识一离开，他见到的或者他神识没有离开，现在就见到阿弥陀佛在前面拿着莲花，他很欢喜的到了莲台里面，莲台一闭合，你就没事了，就不担心了，等你睁开眼睛就到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去了。就好像你坐飞机到北京去，你到机场踏上了这个飞机，你就没理你的事了，你就想喝茶喝茶，想喝啊这个橙汁喝橙汁啊，到一两个小时之后啊，说下飞机了，你就下去就好了，啊，如果叫你到北京去，从宁波啊带个指南针啊，怎么走怎么走，什么交通工具，那你就一头雾水，说不准你到北京去还走到西安去了，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知道我们有这种困难了，所以才他来接啊，接引啊，啊，别说这个极乐世界要接引，就是我们到宁波来弘法，杭州来弘法，我们发现都要接引。我们这次咣当咣自己开车来，发现不行，我们对路不熟悉啊。还要当地的车开个车，他才能过来，啊！我们这个我前几年就是到上海找那个上海，这个设计院，华东设计院，就那么一点点路啊，问了就知道就是那，就是走，就是到达不了，胡同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这个那也是我们的司机，他对上海不熟悉，搞得没有办法，那怎么办？我们让另外的人找一个出租汽车，找一个出租车在前面带路，才到达。啊，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路很生疏，如果我们没有阿弥陀佛的接引，我们也一筹莫展。你老人家建的净土是很好，但我去不了啊，啊，啊！你说中午就好像那个地方中午准备了很丰盛的午餐。哦，你搞的那个地方很，我找不到，结果找到晚上六点钟我也去不了，那吃不上啊，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接引愿很重要，啊，阿弥陀佛，我们在这个世间的阿弥陀佛的接引下，就是手里拿着莲花，啊，他的左手垂下来。垂下来表明在生死深渊苦海当中把它拔救出来，一拔救出来右手的莲花安定上去，啊，我们东林大佛就是这个形象，啊，为了表达这个，我还特别你的手要大一点，伸得长一点，可以夸张一点啊，这个莲台呢你的要大一点，要注意，所以我们铸黄金这两块地方是我们重要的守卫，一个头部，一个两个手，还有莲台，是我们放黄金要放多加一倍的地方，让大家注意力更集中的地方，啊，这是把这个接引的特点要体现出来，啊，这个导师啊，就是引导人到菩提正道的，就叫导师，啊，因为这个。我们众生都是无明啊，颠倒啊，虽然有趋苦啊、趋乐避苦的生命本能，但往往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乐，什么是真正的苦啊，而往往颠倒把苦也作为乐呀，啊，知见颠倒把邪的也作为正的，啊，这个三界是活宅，我们觉得活得很滋润啊，不想走啊，没有厌离心呢，啊。我们本具佛性，但是我们迷失太久了，我们啊甘心成愿成了这个一个苦恼的众生呢， 你说有佛性，他还不相信呢，啊，你说有极乐世界，他哈哈大笑，说你迷信呢，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佛他示现八相成道，就为我们这些颠倒的苦难的众生来讲经说法，来辨别邪正是非啊，来指引真正快乐是什么，真正苦难是什么。啊，财色名食睡我们认为是很快乐的东西，但是真正的佛眼看来，这是走向三恶道地狱五条根的东西啊！啊，所以能够让我们脱离三界啊，就是导师啊，但是。一些其他的宗教外道啊，他们也有他的一套教化众生的方式，也有他追求的目标，也不能说外道是个啊完全是错误的，他有时候也是健康文化的方面啊，但是外道他没有在根本意义上解决邪正问题啊，所以他可以成为师，成为老师，不一定是导师，是师非导。那么我们佛教里面有大乘有小乘，声闻缘觉能够出三界火宅，但是他是自了汉，他生不起教化众生之心，所以他是能导但不是师啊。那菩萨有自利利他的发心发愿，但是他不究竟，他也是，他可以是导师，但不大。好，唯有阿弥陀佛，建立四十八大愿，啊，以这条大愿船进入这个众生生死苦海，啊，不停留在此岸，也不停留在，不居在彼岸，也不住在中流，就是以般若的空性所生发的悲智来导引众生出离娑婆世界的这种此岸的苦难，到达极乐世界的彼岸啊，这样的饶益九法界众生，便以十方无量无边的微尘佛刹啊，恒啊这个数穷过去现在未来的无限的时间，没有一时一刻的休息啊，所以他就叫大导师啊，所以我们起手的是接引众生大导师，就是阿弥陀佛，唯有他才称得上这七个字啊。下面两句呢，就是啊，我今发愿愿往生，这是阐述自己的啊内心的一种愿求。这种愿求发起来之后，知道唯有靠阿弥陀佛的力量才能够满足，所以唯愿慈悲哀施受啊，慈悲是来自于佛那边，佛有同体的大慈悲心啊，我们叫同体大慈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这种慈是一切众生快乐安乐啊。一个佛证到了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实相之后，只要有一个众生还在三界轮回，佛就不安，他一定要令一切众生都安立在涅槃的菩提境界，得到法性的常乐，佛的心才能安。这是这种无缘，就是无条件的救度，冤亲平等的救度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悲是把一些众生苦，只要有一个众生还在三恶道，还在六道名受苦，佛就如见入心了 啊我们众生受苦就是佛在受苦啊，我们众生不能往生，这个佛的净土就不完满了，因为它是同体呀，啊， 这种同体的这种理念，大乘佛法所传达的圆顿的精神，是这个法界当中最高的真理啊！啊，那么阿弥陀佛为什么建立净土？为什么啊？时间以来垂着金色的手笔来接我们？为什么每天望眼欲称盼我们回去？奴母一子，奴这些没有同体的观念，我们怎么也不可理解的。啊，现在我们的教育对这种同体很生疏了，总是认为有个对待，有个利益关系，所以就强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关我什么事啊？啊，阿弥陀佛对我意味着什么呀？我在这受过受难，他会怎么样啊？他没有感觉，啊，所以这个唯有大同体的大慈悲心，才会哀怜我们，才会慈悲的摄受我们，啊，这种啊怜悯呐、啊，大怜悯心呐、啊，就是菩提心的一种外显呐、啊，啊，唯有佛才有这种大哀之心呐、啊，啊，有这个大哀之心，他要有这种智慧，有这种愿力，有这种力量，他就能摄受我们呐、啊，啊。伸手就是念念不舍的一个众生呐、啊，啊，就像一个慈母在意念他苦难的儿子一样，啊，所以现在我们在三界的浪子，也要仰靠阿弥陀佛慈悲的哀怜的伸手，啊。